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李立壮传毕毅良方被网判10年8个月，遭冤判；吉林孙凤仙生命垂危送进医院；四川万正平被冤判4年6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8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李立壮先生告诉人们毕毅瘟疫的良方，被大庆市国保和哈尔滨市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蹲坑绑架。2021年11月17号，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目前李立壮已上诉。现年48岁的李立壮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他在27岁时就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同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医德高尚、医术过硬的主治医生。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立壮多次被非法关押、抄家，有6年半的时间是在冤狱中度过的。2001年5月下旬，李立壮被中共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遭到毒打上被铐，在香坊看守所，李立壮被捆绑在铁椅子上酷刑折磨，不准睡觉，一合眼就被踹头撞墙，他的脸被打得变了形，眼睛只剩了一条缝，两腿肿得像柱子一样粗。2002年9月28号，李立壮被法院网判4年，在哈尔滨新建监狱遭犯人用硬塑料管狠命地抽打他。李立壮还因拒绝所谓的转化，警察指使犯人扒光他的衣服冷冻、拽小便、捏睾丸、肛门灌水等。2020年年初，哈尔滨爆发武汉肺炎疫情，李立壮以电话形式向民众传递如何躲避瘟疫的良方，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躲过瘟疫。4月8号，李立壮被大庆市国保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17号，李立壮再被冤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农安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凤仙女士于2020年7月15号被农安县国保和古城派出所绑架，2021年7月26号被非法冤判2年。12月3号，孙凤仙在农安县看守所被迫害，突发脑出血，目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孙凤仙是一位妇产科大夫，曾患有神经性头痛，头痛时他连班都不能上。他还患有心律不齐，尤其是头痛一发作就心慌，憋得喘不上气。医生说，这个病无法根治，不恶化就万幸了。家人都为他担心。1999年，孙凤仙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道德升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全家人其乐融融。2020年7月15号，孙凤仙去上班，刚一开门就强行闯入了10多个便衣警察，抢走了他家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孙凤仙丈夫的手机以及家中的电视卫星天线也被抢走。农安县国保伙同古城派出所警察将孙凤仙绑架，随后她丈夫也被带到公安局盘查。孙凤仙委托了辩护律师。11月11号，律师向德惠市法院递交委托手续时，受到法院的无理刁难，强迫律师递交不信仰法轮功的证明，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3个月后，孙凤仙的辩护律师再次到德惠市法院阅卷，遭到法官再次刁难。律师据理力争，要求法院出具法律依据。法官王荣富声称，有依据，但是秘密文件不能出具。2021年4月9号，德惠市法院在未通知当事人、家人及律师的情况下，对孙凤仙非法开庭。3个月后，孙凤仙被冤判2年，罚金5000元。12月3号，孙凤仙在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中突发脑出血，至今昏迷不醒。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2月29号，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法轮功学员万正平女士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3月23号，万正平被非法庭审。7月29号，万正平被诬判4年6个月。现年68岁的万正平是一位退休工人，他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多次被非法关押绑架，遭酷刑迫害。2020年2月29号，万正平被开江县国保大队和西城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十个月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方式放回家，监视居住，骚扰不断。2021年3月23号，万正平被开江县法院非法开庭，被诬判4年6个月。早在2010年8月，万正平在开江县灵岩乡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灵岩乡政府。开江县公安局和永兴派出所调动多辆警车及警察，强行把万正平拖到贴真相资料的现场拍照，之后又将他强行带到永兴派出所。国保大队长胡浩左手抓住万正平的头发，右手挥拳暴打他的太阳穴、扇耳光，甩开膀子猛击万正平的胸脯，之后万正平被绑在铁椅子上。开江县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飞用穿皮鞋的脚不停地踢万正平的小腿，万正平被打得遍体鳞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明尼苏达州政要褒奖神韵，观众愿神韵永驻心中；美国德克萨斯州理查逊市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号、4号两天，美国神韵艺术团莅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为观众带来两天三场的全新节目。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国会议员分别发来贺信，感谢神韵恢宏壮丽的演出。明州两位市长分别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宣布12月3号为该市的神韵演出日。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加吉公司副总监巴莱斯特拉观赏神韵演出后说，神韵色彩之美、舞蹈之美和所传递的信息之美令人难忘，我从演出中得到内心巨大的平静。资深 IT 安全专家谢乐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坐在那里仔细地观看，试图把一切都刻入脑海，这样我才不会忘记，演出令人难以置信。哥伦比亚高地市市议员雅各布斯女士再次观赏了12月4号晚的演出，她已经多次看过神韵的演出了，他说，迄今为止，神韵是我的最爱。州长沃尔兹和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发贺信祝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弗雷及圣保罗市长卡特分别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令，宣布12月3号分别为这两个城市的神韵演出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理查逊市的第49届圣诞节大游行，他们以美丽的花车、明艳的横幅、祥和的功法演示，向人们传递着大法的福音，并获得本届游行的大元帅奖。游行于早上9点正式开始，游行队伍从理查逊市高中出发，沿着科伊特大道向北路一直到梅尔罗斯大道，吸引着众多的居民，很多都是全家人在一起享受这温馨的节日气氛。法轮功学员自己搭建的花车以莲花为造型和装饰，身着金黄练功服的学员在车上演示功法，再加上古装侍女，他们所到之处都引来人们的惊叹，太美了，太漂亮了。写有法轮大法真善人大字色彩明亮的横幅吸引了众多民众， 有人当即模仿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9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丈夫过病业关所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前几天我下班回家以后，丈夫同修突然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口齿不清，反应也不灵敏，神志有点不清醒。我和女儿小同修把他扶到床上，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过了一会儿，他没反应，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女儿说，咱们一起学法吧。我们三个人一起读转法轮，哪知道他不但说话不利落，一句法都读不通顺，身体好像被另外空间的灵体控制了一样。女儿有些着急，提议我快去找同修来集体发正念。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在小区门口，我的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整个人摔了出去，脸触到了地上，胳膊和手都擦破了。我说，这是不让我来啊。女儿说，这是不好的东西捣乱呢。我突然明白，这是怕我们来和同修形成整体。我们边发正念边找到同修家。一对夫妻俩同修听完了我们的叙述后，决定跟我们一起去我家，其他同修在家里也配合发正念。我们回家后，看到丈夫在床上躺着，同修和他交流，让他和大家一起边发正念边找自己。发正念到凌晨1点半，丈夫已经睡着了，我们轮流发正念，清除他背后不好的东西。到了第二天，丈夫感到好多了，我们就一起跟他学法。到他念法的时候，又出现了读法读不通顺的现象。我把心静下来找自己。想到前几天下雨时，我家客厅和卧室都漏了雨，家里还出现了蚂蚁，肯定是修炼上出现了大漏，当时也没好好向内找，让邪恶钻了空子。我和同修进行了交流。我想到丈夫前阵子天天看新唐人电视，后来我发现他还上百度看新闻，我立即提醒他不能上常人网站，他却不以为然，还说是想对照一下，看看邪党的新闻怎么骗人，用来讲真相。我虽然觉得不对劲儿，也没太坚持。后来一看新唐人电视就会犯困，严重影响了我们晚上学法时间。后来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里看到同修谈到，修炼人不能总看新唐人电视，会被常人社会的形式带动，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干扰了修炼。我也向内找了自己，这段时间修炼放松了，还执着于购物，买了不少衣服。我也觉得不对劲儿，但衣服是同事卖的，价格很便宜，向我推销时，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这里面有贪心、色欲心、爱面子的心，对家人的情也太重，看实了表象，学法时图速度快，比谁念得流利，没有真正做到学法入心，不敬师、不敬法，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和同修交流了一会儿，同修悟道， 大法弟子的本体是谁也动不了的。丈夫同修现在的情况，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假象，同修的根本是谁也动不了的。旧势力的目的就是让他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让大家认为他有问题，都在帮他向内找，不去修自己，从而坐实了这个假象，最后下狠手把同修迫害走。多么险恶！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不承认旧势力，我们也不能承认。修炼是严肃的事，不能当儿戏。我又开始反思自己。我以前总埋怨他练功懈怠，只练第一套和第三套。现在悟到那是让我修自己。我每天都练四套，觉得比他强，但是动作不标准，满脑子胡思乱想，入不了境，没有认真对待修炼，还一味地向外看，真是惭愧。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突破了一个壳，自己的空间场一下子清亮了，心里有一大块不好的物质放下了。交流后，我们就一起发正念。就在我单手立掌的那一刻，我的天目看到丈夫同修躺着的床周围出现了好多红色的鲜花，然后师父的法身来了，俯身看着躺在床上的丈夫。这时空间场里一个形状像黑瞎子的灵体跑了。发完正念后，同修说他看到了金黄色的亮点。我也把刚才天目看到的景象说出来，我们非常激动，再次叩拜师尊。慈悲的师父，每当弟子出现危险时，都在时时刻刻保护着弟子，点悟弟子向内找，不断修正自己。当我们在法中提高了的时候，丈夫的主意识也渐渐清醒了，师父就帮弟子拿下了不好的东西。师父替我们承担的罪业是无法想象的。我连忙走到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敬香，并叩拜恩师，谢谢师父。通过与同修交流悟道，我弟同修这些年由于给公检法讲真相讲得好，近几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绑架事件。不少同修觉得环境变好了，但是有很多同修却以病业的形式被迫害离世，还出现不少邪物的。同修悟道，这是旧势力采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迫害大法弟子，很具有欺骗性。表面上是你自己有执着心放不下，导致出现病业现象。很多同修都是围着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给出现病业的同修找原因，但都没有认真地找自己。结果找了一大堆执着，没管用，同修还是被病业拖走了，给修炼带来了很大损失。其实那是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向内找自己。我想到我的母亲，她以前也曾修炼大法，后来出现病业假象，最后没守住心性，去了医院，离开了大法。自己在这之前还一直埋怨他没有正念，给大法抹黑，根本没有想到是自己有人心该修去了，才导致了母亲出现病业假象。这是多么大的漏啊！我好后悔啊！离开大法后，母亲说她觉得活着没意思。其实那是他真正生命明白的那一面说的，因为离开了大法，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多么遗憾的事情。通过这次向内找，我下决心要把母亲找回来。这些天多亏了身边的同修们无私的帮助，学法练功，加大力度发正念，不断地找自己，去人心，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发正念时，空间场能量特别强，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归正了自己的修炼道路。怨和恨的物质已经远离了我的空间场，我提升了修炼的境界， 身心说不出的喜悦。慈悲的师父利用旧势力安排的假象，将计就计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救了起来，从法中悟道的法理不断地清洗着我们。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在修炼中要分清真我与假我，不要让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主宰自己。我们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认真学好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跟师父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有威力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若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几年前 ,A 同修的丈夫 B 被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邪恶准备进一步捏造事实构陷他。 A 同修为他请了北京律师，这也是我们本地第一次请北京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大家心里都没数。律师第一次去看守所见 B 的那天， A 和几个相约而来的同修一起到看守所附近发正念，有的坐在车里，有的直接站在外面，立掌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其中有两位同修尽管平时不太精进，这次也来了。同修 C 听说了这件事，在与看守所相隔十多里的家中发正念。 C 同修的天目是开着的，当他发正念时，看到看守所附近有六把明晃晃的利剑向派出所刷刷刷地射去，威力巨大。 C 自己也射出一把利剑，从另一方向射向了看守所，那阵势真的是无法形容，蔚为壮观。当律师出来时，笑哈哈地拖着长长的声音说：“天要变了，天要变了。”还告诉大家说，他没事，正念很强。意思是，同修 B 的状态很好。在同修们的配合下，律师到国宝去了解了情况，并堂堂正正地为同修辩护，效果很好，大大地削弱了国宝警察的嚣张气焰。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及律师的配合下， B 同修不久就正念闯出了看守所。后来 C 同修见到 A 时提起那天发正念的壮观景象， A 数了一下，当时在场的正好是六个人，大家也进一步体会到集体发正念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天同修们集体对着公安局发正念，解体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发完后，小同修挨个指着每个同修说：“我看到你发出一个紫色的大球，你发出一个黄色的大球，你发出一个蓝色的球，每个人发出一个大大的球，升上天空，跑到了西边的一个地方，又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大的火球，扔了下去了。”当时，小同修指的西边正是我市公安局的所在方向，而他根本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很多同修虽然是关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但我们发正念的威力真的是很强大，威力无比。不管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都一样，让我们充分利用好师父赐给我们的能力，发好正念，发挥大法弟子的巨大作用，灭尽宇宙中的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勿一稿多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8日。最近我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同修投稿的时候都是明慧网和证件网一起投，而发表的时候有些则是一起发表。我觉得应该停止这种行为，因为这是对众生不负责任的，对自己对明慧网都不尊重，也不符合社会的正常状态。首先在明慧网的投稿说明中，第四条就明确指出了版权所有，来稿请勿一稿多投。其次，各网站的编辑可能会对文章进行修改，这样在两边发表的文章很可能造成里面的内容不相同的问题。过去我曾经为了让文章能顺利发布，也经常是一稿多投。记得有一篇文章，我在明慧网和证件网都投了稿件，证件网按照我的原文发表了，而明慧网的编辑则把我的文章进行了大面积的修改，但是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可是那次并未署名，两篇题目一样的文章内容却相去甚远。如果是常人同时看到这两篇文章会怎么想？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我就决定不再一稿多投。我们写文章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有编辑帮我们把关，将质量好的文章发表，将质量差的文章筛掉，也是在帮助我们修炼。一点浅见，仅供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不要被干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师父告诉我们，学法尽量不被干扰，学法入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学法的时候是不做别的事的，有人来电话了我也不接听，这样能够保证我静下心来学法。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我是做兼职工作的，由于疫情影响有一段时间没有活了，生活来源成了问题。有一天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个单位，老板同意有活就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正在我学法的时候，工作电话的铃声响起了，瞬间我有些疑虑，因为我向来是不在学法时接电话的。可是呢，几个小时之前我就没接这位老板打来的电话，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这次再不接，好像情面上有点过不去。就像，我每天固定的学法时间不是现在这个时间，我只要在每天固定的学法时间里保证学好法就行了。这样想着就去接电话，的确，就是找我约定时间去试活。接完电话回来接着学法。可学到哪儿都忘了，刚学了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这回我想都没想噌就去接电话了。又接到一份活儿，心里挺高兴，这么长时间没活干了，一接接俩挺好。第二天去试活儿，第一个活试完人家当时就拒绝了我，弄得我非常泄气，因为一般情况下以我当时的表现几乎没有不接受我的时候，这就是我第二个面试表现很不好，但当时不知结果。回来的路上情绪非常低落，就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可刚一进家门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学法时接电话是不是不对呀？因为当时心里就犹豫过，我知道如果当时我在这个问题上很明确的话，我就不会去接电话。我想那今天的面试结果绝非偶然，就是我做的不对了。这样之后学法时我就把电话静音了， 学完法后，我看到有四个未接电话。我给老板回电话，老板很生气。我再三地向老板表达我的歉意，但我心里知道我没有错。这次老板又给我介绍了一份活儿，最后只有这次的活儿确定下来了，而学法时在电话中约谈的那两份活儿都泡汤了。这时我明确了，学法是严肃的。师父通过这件事给我解答了心中的疑虑，谢谢师父。之所以写出这篇文章，是看到周围有同修没有严肃地对待学法。学法时想到电饭锅还没接上电源呢，噌一下起来跑到电饭锅那儿去了。明知道孩子有人看着呢，可心里放不下，小孩子怎么样了，去看看。边学法边想其他的事等等，结果影响了自身的修炼，提高不快，有时甚至看不到自己修炼上有什么变化。我的起点可能不太高，但我在心性上在快速的提高，同修是看在眼里的，这都归功于我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法了。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对待学法，一切便尽在其中了。写出自己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希望通过我的这段经历能给同修以警示，学法得法，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珍惜同修缘》，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A 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已经有10年以上了。在我们相约的地点，他经常会晚到一点点，急急忙忙地赶过来，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来晚了。或者说有这事有那事。我说，下次我只等你5分钟，超过5分钟我就走人。有时超过5分钟了，我还在等他。 A 同修看见我没走很高兴。 A 同修很忙，有做不完的家务事，还要带小孩，他像个小和尚一样，很能吃苦，还整天乐呵呵的。他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店里有一个小电视机，播放着新唐人电视，经常有人来看。这个小杂货店也是 A 同修救人的好场所，他给人讲真相，三言两语就把人劝退了，退的人还不少。他家周围附近的邻居基本上都做了三退，只有个别人没退。他很乐意给人帮忙，每年都要给邻居们包粽子，还要做一些坛子菜、霉豆腐，人家都说他做的好吃。他就你一碗他一碗的送给人家吃，人家都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神仙。 A 同修一出门，邻居看到他就问，你又去发资料啊？你又去退档啊？他笑而不答。他从来不发脾气，对人很实在。我问他修炼之前脾气有这么好吗？他说，没有，我以前脾气不好，喜欢骂人，骂我丈夫是家常便饭。他说，有一次一个女的到他那里买东西，那个女的说给他钱了，他说没有，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打起来了。他拿起一瓶啤酒往那个女的脑袋上一砸，就流血了，缝了好几针。那女的可不好惹，她上面有人， 最后派出所警察出面，他赔了那个女的5000元钱。在80年代，对一个小老百姓来说，5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问，你哪来那么多钱？他说，我晚上搞夜宵，卖炒米粉、凉菜、卖冰棒，凌晨2-3点还在做事。我身体又不好，有几次我都病得晕死过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我身体完全好了，浑身是劲儿，脾气也好了，也不骂人了。是呀，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得了这么伟大的大法，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们，指引我们走在一条返本归真的路上。我们真的要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有几年，我俩心里想的就是多救人。夏天不觉得热，冬天不觉得很冷，我们互相配合，没有间隔。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城讲真相，面对3-5成群的大学生，我们相互配合讲真相、发正念，一共劝退了170人。我和 A 同修之间没有矛盾，吵不起来，因为他总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怨过他2次，一次是我们讲完真相，坐在公交车上，他说，今天退了多少人？我说，没数。他说，拿来给我数一下。我心里想，名单都放好了，人都是师父救的，数什么？我不情愿地从包里拿出了3退名单给他。A 同修数后告诉我，103人。他顺手把名单插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口袋是敞开的。下车时，我听了一声响，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我弯腰看地上，也没看到什么。到了晚上，我想把3退名单整理一下。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衣服都翻遍了，也没找到。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很着急，我没有向内找自己，就开始埋怨 A 同修，就是他要看数字，害得我把名单丢了。怎么办？我想，我只有求师父了。我到师父的法相前，我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加持弟子，用搬运工把3退名单搬回来。我打坐结印，心里想着，用搬运工把3退名单搬回来。我真的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我心无杂念，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3退名单就放在沙发上，我真是又惊又喜，把3退名单拿在手里，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 A 同修走到一个地方，我说，往前走，那里人多。他说，从这里插过去，不远，只隔一条马路，就到了那个繁华区。可是，我俩走了30分钟，才到了另一条街。这条路上只有几个急匆匆赶路的人。我一路走，一路怨，越走越慢，越走越没劲。突然，我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是生出了怨恨心。我马上意识到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它不是我，我要灭掉它。我开始变得轻松起来，脚步也快了。这时 A 同修也在自责，说，是我记错了，对不起。我说，没什么，我还要谢谢你，这让我去掉了怨恨心。同修 B 是最近几年和我们一起讲真相的，他的到来给我们提高心性，去人心执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真的要谢谢他。B 同修说，他过去代修不修的，是一个老年同修把他叫回来的，后来他又带了几年小孩。我们一起出去讲真相，他经常说有人跟踪我们，说那个人在打手机，可能我们被发现了。有时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上次有人在那里被抓了。 敏感日来了，要小心点儿。又说，家里进了恶人，放大法书的柜门被打开了。我们告诉他这是假象，是猜疑心。他说，我没有讲假话，说的是真的。他怪我们不理解他，都要哭了。有一次，毕同修对我说，我对你有怨恨心，我讲的话你总是不愿听，不当回事。 A 同修说的话你就听，你从不说他，只说我。我说，你讲的话是人话， A 同修讲的话在法上。 B 同修不生我的气，承认自己和 A 同修有差距。他说，如果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叫我给他指出来。我说，我给你指出来过，但是你喜欢找理由往外推。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在议论他，他在后面听到了，他也不生气，说，你们不要背后议论人，有什么事当面讲。我们想解释，他说，不用说了，从头到尾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意识到背后议论人不对。第二天我们乘坐公交车时，我有意和他坐在一起。我说，昨天对不起你了，不应该背后议论你。你说的对，有什么事当面讲，你也会接受的。过去我对你有分别心，我不对。通过这件事点醒了我，今后我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你了，对你和 A 同修不要有分别心。他向我诉说了他的委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善，我指责他，对他造成了伤害。这些党文化的东西我一定要修去，要善待同修。后来也出现过几次他冤枉我的事，我也不想解释，也不生气。我心里只有一念，要善待同修。有一次集体学完法后，毕同修说，某老师问我们是怎么讲真相的，我告诉他，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一个人讲。某老师说，你们应该在一起。我说， A 喜欢和某姐在一起。某老师还是很关心我的。这话听起来好像我们在避开他，不关心他，可是我们每天不都在一起吗？我正想说他两句，这时我恍惚看到了他年轻时的模样，是那么的美丽、纯真、可爱又可怜，好像我们真的伤害了他一样，但他一点都不怪罪我们。我欲言又止，把想讲的话又咽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对同修要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知道了，毕同修是在帮助我，提醒我要修出对同修的善。有一次我们约定早上出去讲真相，发完正念我就出门了。碰到毕同修时，我正在吃馒头，他说自己解不出大便，拉的都是像羊屎粒粒一样。我心里想，这是去我的什么心呢？我没找到。第二天我正在吃馒头，他又说那事，我忍住了没吱声。第三天我在吃馒头，他又说那事儿，我当时真的好像吃到了他拉的羊屎粒粒一样，感到恶心，想吐，我真想说他一顿，但我忍住了。我想，这是要去我什么心呢？我也不会向内找， 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怕脏的心，因为我一看见老鼠就恶心，喜欢听好听的话，不愿听不好听的话，遇事不能忍，有妒忌心，有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怨恨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我想这些人心我一定要去掉。有一天我们学完法往回走，在路边看到了又便宜又好的萝卜，我们想做辣萝卜干吃。 A 同修买了两袋， B 同修买了一袋，我买了一袋。 B 同修要回娘家去，带着萝卜不方便，叫 A 同修帮他拿回去。 A 同修说，我拿不动了。他肩上背着两袋萝卜，手里还拿了别的东西。 B 同修说，我不管，你得给我拿回去。刚好公交车来了，他把一袋萝卜往公交车上一丢，转身就走了。下车时，我把 B 同修的萝卜拿了下来。 A 同修说，你看我怎么拿得了。我把自己的萝卜放在一边，提起 B 同修的萝卜往 A 同修家走，边走边说，好事儿，好事儿。 A 同修马上也说，好事儿，好事儿，这是让我提高的。有一天 A 同修对我说， B 同修不敢说你，专门训斥我。我说，我跟 B 同修讲过， B 同修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意识不到。他说，不会吧，我怎么会训斥他呢？我看得出你心里堵得慌，你表面不说，但是对 B 同修有怨恨心，你老放不下，他就老是训斥你。你很多方面都做得好，这个关可能是让你提高心性的，对你有更高的要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我也看到真的是有人做得挺好，也有的表面上过得去，可是心里过不去的，心里头还在作梗，嘴上也不说了，表现的也很坦然，可是心里头憋着呢，但是还算能冷静了，那已经是第一步了。因为面对的大法弟子层次不同，针对不同的练功人要求也不同，那做得好的给你要求的就更高一点，提高快一点。修炼嘛，就是这样，那一关设得小，你就只能走一小步，那一关设得大，你就是一个跳跃。我和 A 同修交流了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 A 同修说，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这件事过后， A 同修去看他娘，他娘专门骂他，骂得很难听，而且不仅骂他，还骂 A 同修的孙女儿。 A 同修对他娘有怨恨心，又瞧不起他娘的心。他明白师父讲的法理后，就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去掉瞧不起自己娘的心。 A 同修就让他娘骂，心里一点都不怨恨，骂完后他娘就笑了。 A 同修心里也高兴，他说，我过了这一关。 B 同修这几年真的很精进，一有时间就抓紧学法讲真相，做其他正实法的项目，而且都做得好，常人的话也少了。他母亲住院需要照顾，他都克服困难，不耽误讲真相。他说，有时和 A 同修讲话还是管不住这张嘴，过后就后悔，觉得自己又当了一次魔。他跟 A 同修说，对不起，也很少讲究 A 同修了。有时 B 同修在打坐中看到我和 A 同修在往下走，就提醒我们要悟一悟了。我们就找造成自己松懈的原因，突破过关，我们互相帮助，在法中共同提高，珍惜同修之间的这份缘。讲真相中我们也经常互相提醒。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看上去我们把一个传单给了一个常人，看上去我们把一个真相讲给了常人。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事， 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那么我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清除了一些人对大法邪恶的念头，最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是救了他吗？我悟到，这是师父叫我们慈悲地对待众生，因为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叫他三退他不退，还说法轮功的坏话。他很大声地讲，我信共产党，信马克思，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我不听。同修在发正念，我说马克思18岁加入了萨旦魔教，现在在地狱，你信他你就会到他那里去。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信中共邪党不退出来，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只能给他做陪葬，如果你是个好人，不是太可惜了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练。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不要跟神佛结恶缘。这时 A 同修接着说，我有2个熟人被烧伤，一个念法轮大法好的人好多了，另一个说法轮功不好的人只有 50% 的希望，还要植5次皮，痛得要命，很惨，没钱医治了。这个男子说，我没说法轮功不好，不关我的事。我说，以后不要说了，神佛会原谅你的。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子，叫她三退她也退了。我一讲法轮功真相，她就反感。她说，你不要跟我讲，我不信，钱上印一些字，把钱都搞脏了，搞破坏，法轮功反党。我说，你有不信不听的权利，看上去你是个很贤惠善良的人，不告诉你真相我于心不忍。钱上印的字是讲真相救人，天灭中共是天意，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修炼的是真善人。如果一个生命连真善人都不认同甚至反对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就没有未来了，就是神要淘汰的对象，你愿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知者不罪。我说，告诉你了你就不能说不知道了，不能说不好了，神是慈悲的，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我们深感救人责任的重大，今后我们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在法中升华，加大救人的力度，智慧的救人，努力的兑现我们的誓约，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明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